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这一趟你们家 OK 吗？口渴吗？会不会很冷？
不会，
不会，不会，
真的是跟家里面一样舒适。
我等一下再睡。
确定吗？
对，真的，真的，真的，
好好好。
我们两个很随便，
到底多随便？这次的工商时间是大家的好朋友 B Fact。一转眼我也快步入40岁门槛，岁月是把杀猪刀，保养真的不能再跟年轻时一样涂涂保湿面霜就好了。连朋友都发现我的肤况出现警讯，于是我这阵子都超勤快的在用 B-Fact 医师做给家人用的好精华系列的柔肤瓶。这瓶好东西是由皮肤科陈宇飞医师专门为敏若姬太太所研发，特别选用抗老作用比 A 醇更快速的 A 醛，对付年龄增长伴随的毛孔粗大、老化问题都无够有感。亲自使用后觉得不止毛孔变紧致，脸也更亮，重点是配方温和，能让我天天擦。 B-Fact 很贴心的是还有365天满意保证，用了无感就无条件退费给你。不过我已经持续用了 B-Fact 产品两三年，相信挑对精华的你们用了也一定很有感。记得点击下方资讯栏还有我的专属优惠，上网搜寻 BFFECT 好肌肤精华研究室。今天是2024年2月24日，欢迎来到囧囧电台。今天久违了哦，我身为一个已经老屁股的 YouTuber， 好久没有访谈另外一个 YouTuber，而且是另外两个，是一组。大家欢迎我们认识很久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小热唱。
哇，自带掌声好
，Come on everybody，
好开心啊，好喜欢他们。
而且为什么一定要说认识很久的啊？
就是说大家，我跟你讲，
硬要提年代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我想要补充一个，因为我刚好昨天去成大上课，就是企业这种讲座，跟学生是研究所，大概硕一。然后呢，我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学生跑来说：“那我小时候都看你的影片呢。”
这种状况我已经遇到很多了，
可不可以就不要提小时候？
他们是这样说，他们说我从小看你的影片长大。有一次我听到最夸张的形容，他说你就是我那个年代的 SHE。我说没有吧，没有吧，
不是我那
时候我可以唱 Ella
啦，但是 SHE 还在线好吗 ？OK， 请大家尊重，
尊重。
我发现我还没有介绍自己。
对，
大家好，我是燕芝。
我是红芝，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刚才我本来想提醒，因为呢，其实可能直到几个月前，就是我在正式跟燕芝，就是在我们算是连友很久了，可是我就是常常哦看你们的照片
，IG 有也可以啦，因为现在
IG 也有，对，
脸书大家比较少在用，会显示自己年纪。
OK， 但是、okay. 其实我以前一直真的没有很注意你们两个之间长相的差别或者声音的差别，所以当我想到说你们两个总有一天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想到我应该要认真的去认一下你们两个有什么差别，
不然是不出来的状态。
没有，他刚刚看着我的脸笑了一下，我不知道这样子是一种赞美还是一种失礼的表现呢？
所以你觉得我们算是长得很像的双胞胎？
认识熟识之后才分得出来的那种等级？
但我们其实是异卵欸。
对啊，就是我知道，因为我以前我高中同学也是有一对，但他们长得是天差地别，他们一个高一个矮，一个黑一个白。
还是他们想骗你们？其实根本就是
没有，但是就真的是双胞胎，所以就是你们算是长得像的。
不会，我觉得呢，通常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认识我们的人，可能前五分钟十分钟会觉得我们很像，但听我们讲话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觉得我们差蛮多的。
对，所以就是可能听 podcast 的观众也许可以再去 YouTube 找一下这支影片，
再复习一下，帮我们刷一下流量，
说真的有这么像吗？
你可以留言，然后下面都不像。
哎、欸，那他们真的算是真爱粉哎、欸！我觉得看到现在就觉得不像的人，就是一定是反复算是看了很多的影片。
哦，对，因为像我们就是最近刚好也开始有录 podcast 嘛、然后因为很多人会说他声音就分不出来，是
有一点像，
对，就是分不出来到底是燕姿在讲话还是红姿在讲话，然后就有那种你知道铁粉还硬要去留言说哦分不出来的都是假粉这样。
后来其实我是从你们好像有一点个性跟态度的差异分出来的，
对，我态度比较不好了。
不是不是，不会吧？
就因为现在是燕姿开公司， 然后宏志仍然
在上班，
在上班，所以宏志有一种比较更奔放、更无所谓的感觉，
就是、
而且是非常的严谨，
就是不用承担一切，不用承担这么多，
不用承担流量，對對對，不用承担业绩，
没错，我可能已经有这种略显一些疲惫感，
大概是50岁嘛，散发出这种50岁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心态上的差异啦、就是。
对，我觉得这样也不，本来就是我们觉得还不错，因为我们就是希望有不同的面向跟个性，在我们的 podcast 可以这样给大家听一下，嗯、
就是大家平时好像没有听到你们这么严肃的谈及，像是
对我们今天就想说，我们来这边是不是会显得我们很言之无物啊？
对，因为我其实就平常听着这个炯炯有声，我就是觉得哦，这东每天都有那种被思想冲击的感觉，然后要沉淀自己。
对，
那我们就想说，哎、欸，
没有没有必要，
就很害怕，因为我们很怕就是你知道被发现说我们很浅。
对，
我应该提醒你们，请不要听炯炯，炯炯有声是给少部分，就是 TA 他的 PA 比较
小，他的意思说我们不够聪明，
没有，
就是不要这样子，就是欺负自己。
那个是我自己个人也觉得最无聊的一个系列，但是就是要逼自己做、欸
有必要自己自嘲成
这
样吗？没有没有
吧，我记得燕姿你以前有听我其他的，
有
其他的，像是我早期是主要是做说时事跟观点的时候，那时候很凶啊，
就是还是比较多，就是战火比较强烈的时候。现在有一种就是棱角有点被磨得比较圆滑一点的感觉。
其实也不是棱角被磨了，就
是还是怎么样
切换一个系列，就是
哦，想要试试看不同的 style。
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个观点系列还在进行，然后观点系列跟炯炯有声系列交错运行，然后你就会看到好像是两个人格的人，
就是有种人格分裂的感觉。
哎、这样子很厉害，等于是你经营不同的 TA 这样的概念嘛？就是说他们其实他是都爱你。只是爱你不同面，像是阿妹跟阿密特这样，还是只是完全是不同的粉丝轮廓？
我
很好奇、欸。
仔细想了一下，因为我可能没有像你们一样追踪音乐这么紧。请问阿妹跟阿密特的差别是？
哇，这个
哇，
阿密特也10年多了、欸，
就是张惠妹。
我知道差异，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他改了名之后有什么地方是？
哦，那哦改有，就是他的音乐风格跟他的个性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是、
以前会唱三天三夜。
比较是情歌吗？就是阿妹比較
是。那我们举一个很旧年代，就乱码1/2，这样你有懂了吗？
跟犬夜叉吗？
不是，就他不是浇到冷水之后，他会变成性别上的差异嘛？就会变化这样、反正就是变成不同的人这样啦。你有特别在经，我说一直是说你是刻意要经营不同的粉丝群，还是想要同一个粉丝群，但是？你他们认识不同面向的你，
哎、欸，没有打算让他们认识我，没有。
OK，OK，、
okay, okay,
okay,
我是粉丝，
okay,
我听到这里、我就先去抽卫生纸、
没有，不愧是前辈，
因为炯炯有声真的太严肃了。哎、说到这个，好，我要重新从头开始讲古了。
可以，
你们当初最早啊，好像是认识你们比较多是录制 podcast 的，对不对？其实那个年代我好像没有跟上，
没有画面的 YouTube。
最早 Girlfriend Tang Show 我们两个的组合是没有影像的，就是现在大家听 podcast 的这个形式、但是我那时候是没有 podcast 这种节目
平台
啦，对、所以其实就等于是说我把、没有影像的声音档直接传到 YouTube 上面、所以我的观众们可能就已经很习惯我们两个人在聊天，但是看不到我们的脸。
那时候大概有多少观众？
很少、
一万就已经破天荒了吧。
对，
但是现在如果10000人听 podcast 还是蛮惊人的数字、就是其实现在还算是中上的。
我印象很深，第一集就是那时候Girlfriend Talk Show 放到 YouTube 上面大概2000到3000，对、
所以我们真的也是跟你那时候蛮像的，就是说我们感兴趣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分享当作是一个树洞一样，然后这样一直 吐露自己心事跟顺便骂一下，
就是因为平常有太多的牢骚要说了，所以干脆就录给大家听、
对耶，我觉得因为可能刚好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叫做 Girlfriend Talk Show， 因为就是你知道姐妹们之间的对的一些可能真心话时间或聊天的时候，所以因为毕竟是我跟王宏志在聊天嘛，但是很多观众可能也会身边有很多这种比较好的姐妹，讲话就是这种比较随性一点，所以其实那时候是蛮想营造这样子的一个聊天的感觉，那时候没有那么认真的要经营、对，只是想说
没有说要开公司赚大钱接业配，
没有真的没有像前辈这么计算的，
没有我在开始做动漫评论的时候 YouTube 也不能赚钱啊，你也是做兴趣啊。
我觉得我们早期开始做 YouTube 就可能真的是通常一定是抱着想要呈现某一种 形式的内容为主，而不是真的要完全以盈利的目的。嗯，对，那时候还没有竞争那么激烈，跟某种程度上大家还是非常的在看说大家创作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创意形式。嗯，对，不论是教学也好，或是可能创意短剧，或是说书，或是讲解动漫什么之类的，
或是改编一些东西，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啊。问题是你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为什么后来转换成影像了，就发现大家都在拍，好像要不得不露脸了。
我觉得应该是，对，很多人会说，告诉我说，因为 那时候、YouTube 是不能够背景播放的。哦，那不能背景播放的话，
想看到脸。
对，很多人就会说，好想知道你们讨论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讲一些可能比较恶毒的话也好，或是大笑也好，想要看到我们，对，我们想要看到我们那时候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架一个摄影机这样。
那所以马上有人说幻灭吗？还是其实好评如潮。
其实我虽然没有怎么讲，虽然一开始是以声音为主，就像现在听 podcast 的观众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其实有放一张我们的合照。在那个整影片就整个播放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合照的，
就是让大家看着你们的脸，
不要过度幻想哦。我们其实这个声音是长这样的，
不然会幻想成什么？
因为很多人像我，就你不觉得有时候听 podcast 就会很想
浮想联翩，
对，会想象说，这个主持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嘛？如果他是不露脸的话，我会啦，你们不会吗？
还好，
我是听别人讲才知道有人会这样子，因为我在露脸之前，你知道，我后来听到最多的反响是，我以为你是个肥宅，我的声音听起来很胖。
这种差异
很过分，我不止，我大概听到看到十几则，
声音听起来很胖
的
意思到底是什么？
可能就油滋滋吗？还是怎么样？什么叫声音听起来很胖？过分。
后来我跟他们纠正说，其实声音低不是胖，通常胖子的声音应该是蛮高的，而且蛮细的。
等一下，那现在声音很高的人该怎么办才好？
总之我们就是大概录了半年左右。嗯，好，对，然后开始有影像，
开始有影像。
那我可以补充吗？
就是，对啊，你怎么一直不说话？
不是因为，
我
很怕，就是你知道讲太，因为毕竟现在我要想改，稍微压抑一下我的人设，因为我平常就太crazy 的，但我现在是要走一些比较文静的感觉。但就是我想补充，就是原本我们频道就是小热唱嘛，王彦之创立之后，他拍了很多那种 cover 音乐 cover， 弹吉他唱歌的影片。那后来才变成有这个 girlfriend 他 show， 就是我的加入。然后一开始我的加入我是不露脸的嘛，我们就只有那个一个照片。然后王彦之为了要就是说服我要露脸呢，他就说，还是你不能背景播放啊，所以我们就先架设一个看看，或者我把那个荧幕就是你用那个母子画面就好，一个小小就好，不要那么大，这样会就是会心理建设，给一点心理建设。然后我就一直很抗拒啊，因为你知道从一个就是素人，然后突然要这样子公开这长相给大家看，
害羞哦，
或是很怕就是你知道有人攻击，就是可能留言说怎么那么丑，或脸怎么那么大，或那么肥之类的。
就发现没有人听，
没有人在意，真没人在意，
没有人看。
反正我只想讲说，就是其实一开始不露脸，我反而就是敢讲比较多。然后慢慢开始露脸之后，开始想说要收敛一点，这样子。我觉得有一点影像的时候，好像还是会被这个东西有点影响到。
我跟你讲，其实你们当初担心真的有点多余，因为你们是首先是 girlfriend talk show。那你们的主要的受众一定也都是可能跟你们年纪差不多有那些烦恼的女性为主，然后女性呢真的讲话真的比较有品一点，所以他们通常来讲也真的是不太会 care 那些不重要的事物。所以因为我当初我是做动漫评论，然后 我都是评论一些很宅的动画，你懂吗？所以我当时受到的那个攻击其实非常猛烈的，就是 男生真的比较会乱讲话，
男生就是也不管啊，
对，就是
酸，就是我就想骂嘛，
就是然后好不是肥宅也要说这样子。
但是会真的说到什么让你很走心的吗？
没有欸，其实就是如果是针对我的人的外表或是说作品的话，我不会走心欸。
那真的
现在他们的人都很喜欢说我作品以外的东西，
像是
就比如说我的感情之类的，
然后
对，他们会酸其他的东西，
也太突然了吧，就是
就我就会常常觉得关你屁事。
对啊，没办法，
我觉得没有办法欸，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比较喜欢讨论这种
八卦，
对，
周边
真的啊，没办法，
大家长大。
你们是因为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有特别意识到要 保护好隐私这部分吗？
对，其实应该也不能说没有到那么夸张，可是我一开始会想要拍 YouTube， 不论是 cover 就是翻唱歌或是 girlfriend town show， 其实都是某一种想要实现自己的创意，或是想要做一个自己也很喜欢的节目的形式、嗯、所以一直很希望大家看到的是我想要营造大家看到的，我不是因为那种真的很想要分享我自己生活，我不是对于我生活有这么多，比如说我喜欢用什么样的东西，我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嗯、就我不是本身不是那么喜欢分享这些东西的人，所以我就不会那么常的在我的频道上面或是我们各种比如 IG 或 Facebook 上面分享这些东西，
这些个人的东西就觉得
对，所以其实这就我们也有常常被大家说这件事，说哎，好想知道、
啊、这要讲，
或是比如说像我们经纪人啊或什么之类、嗯、他其实也只是说因为像现在的毕竟要接业配嘛或什么之类，大家会想要看到你很多的生活的一面、嗯、对，就是很想知道说哎、欸，你的喜好是什么啊，你到底是一个，我知道你很有创意啊，我也知道你的作品很好，可是你给我的感觉还不是那么
有点疏离感、啊、
对对对，想要知道你私底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就是对你就是私底下会偷挖鼻孔啊，你的喜欢在意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嗯、对，所以其实我某种程度上也会觉得有点吃力，因为我觉得确实现在的网红要很常分享自己的事情，
就是要贩卖隐私，观众感觉你是跟他们是更亲近更有连结。
对，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要有这方面个性的人，就真的比较蛮适合经营自媒体。
你觉得自己不适合？你没有这种个性？
我觉得我的个性真的比较，对我而言比较像是 演员，就是我喜欢创造一个我想让大家看到的东西、嗯、那当然因为大家其实看到我们也不会说哎、欸，你们跟节目上面差很多，这倒是不会，可是我不太会就是可能工作以外时间还不断的一直
分享
自己的东西，这样子
打卡，
对
对，
限动每天发30，
就是那这样真的很累。我早先我也差不多是在2017年以前，好像我也是不太，我没有拍过自己的生活的样貌。我是第一集是拍了一个叫做《窘幸生活》的那个、嗯。然后其实当时这个 YouTube 当时还有社群经理，他就过来跟我讲说，很高兴你终于愿意分享你自己个人的部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
心理諮商，
对他们一直都，其实他们要当时鼓励创作者就是要多做这件事。
对，因为其实这样真的是跟
商业结合吧，
商业结合，
而且业配比较好卖，就真的。今天突然就是，比如说可以业配3C 啊，
对，
业配保养品啊，那不是是不是你用的？对，那你平常也不讲这个，没错，
没错，没错，
就很难卖。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内心当中有挣扎了一部分，但是也身为观众，其实也发现说，哎、欸，对我也蛮在意这件事情的，所以就会试着在舒适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下。
刚才我听的是什么舒适坑吗？
舒适跟可以接受的、哦，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在影视美，所以可能发音比较不正确。
影视美，这个是业配吗？
不是
哎、
欸哦，这只是一个生活分享，
觉得有点惊讶，
还不是哦，
还
可能还不是哦，还有机会。
那燕姿也是这样的心理嘛，就是会觉得我要分开来，可能有小部分的创作混，但是我不希望把它跟我的隐私要混淆在一起。
对，我觉得也不太习惯，就是很常要一直分享的生活，就想分享就分享，不想分享就不分享，所以会变成有时候分享很多，有时候没有分享那么多，可是会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就是这个就真的不会去以就是说经营的角度再来面对自己的账。好吗？就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啊，有时候可以是一个月都是空白不 po 文的。
有没有遇到就是真的很想要打探你私人生活的粉丝，像是可能只是问你用什么东西，在哪里买的，至少稍微个人点，可能是你在读哪个学校、
oh.
然后就哎、欸、你跟谁好不好，就哎、欸、人际关系开始探听了，然后再过分一点，像其实我也会遇到的，像是可能直接就问你说你住在哪里，我也要跟你一起住，这样子。
我要跟你一起住，
对，有人就是那种有一点问题的人，
好像还没有那么 crazy 的，就是，但是，可是如果只是比如说我们拍私生活的，比如说我们的衣服什么的，如果有人说，哎、欸，这件衣服很好看，在哪里买的？我如果在有空的情况之下，还是会分享这些资讯嘛，这是我可以接受的。
嗯，
但你刚刚那个，我可能也
一起，
你有回吗？应该没有吧？
没有，像我直接问我在哪住在哪里这种，我不会回，但他们也会换一种方式，比如说就开始丢选择题。你是这里这里这里还是这里，
请问是台北台中还台南，终极密码在北一点还在南一点，
对，
是可能你有吗？
没有、欸、通常就是可能会问我说你都用哪一个牌子，这种有啦，比如说你用哪一牌子的东西、哦、或是这个衣服在哪里买的、嗯、这种可能会，但是不至于到说什么地址这种、嗯，有时候因为我毕竟在外面上就是上班、嗯、还是得走跳嘛，
哎、欸，对，你们的同事都知道你们就是在做 YouTube，
我的同事是都知道的，嗯，但是就是有时候除了同事以外，可能去买午餐，然后被看到，可能他就私讯说：“哎、欸，你刚才是出现在某某某地下街吗？”对对对，这样子，你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先问说：“那你刚刚看到那个女生漂亮吗？”又太丑，先不承认这样子。
对，可是这些我好像都已经习惯了耶，你应该也习惯了吧？
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像是你如果真的去了那个地方，我们被看到，然后被人家询问，我觉得这个都是 OK， 这没有什么，因为基本上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伤害，就是只是要稍微想一想，说我当时有没有挖鼻孔之类的。可是呢，我曾经遇到，就是我在脸书，然后看到是我不认识的人跟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讲话，他说：“囧先生，我知道啊，他每天都在我家楼下吃面。”我说：“我没有，
就是造谣，已经到造谣。”
对，就只是他可能认错人。那重点是他把那个人就当成是我，然后他也不去确认，那不是那个人做任何事情他都会觉得那是我做的。
你都要买
单。比如说吃霸王餐啊，比如说他就吃很多的什么肥肉啊，饮食习惯很差、啊、或者
你还是很介意肥宅这件事情吧，
还是怎么会把这个吃的东西都丢到地上啊，然后用脚去拨啊之类的、啊、对，类似那样子的、啊、全部都会栽到我身上。
没有想过这个、
嗯、可是比如说像这样，我也可以去做一些坏事，然后谎称我是王彦之。其实这样也会
超容易的，
会挖鼻孔啊，或者把地上东西捡起来吃、啊、
对，所以就是防不胜防这种事情。
你们这样可以做一件事情，你知道，就是之前是在新加坡有一个案件，就是说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然后一个其中一个人犯罪了，然后被抓到警察局里面，然后后来是因为他们要到家里去搜证，然后发现他有个双胞胎兄弟在家里，但是因为那个双胞胎兄弟后来就跟一起把他领回来，然后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后来不知道该判谁的罪，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声称没有做这件事情。
一定要这样子讲的吧，
然后就放走了、啊，
就
放走
了，
对，
因为没有办法确定是
谁、欸、你们可以互相 cover，
因为没办法确定是谁，
无法
确定是谁。如果只要一直不断上诉是有机会的，
对、嗯、对，所以你们可以 cover。
谢谢你今天
谢谢你提供、
哦、好无聊、哦、
是囧先生教我们的、哦、
是囧先生教我们的。
没有了，就讲一下而已。怎么可能会区分不出来，
应该是不会分不出来啦。
我想问，那为什么红狮没有加入燕池成立的公司？
他是股东啊、
就是、哦，是股东哦，
对，他其实是股东、
哎、好轻松哦。
对，所以其实因为他一边还要在工作嘛、嗯、所以他虽然不是以正式员工在这个公司底下，但是他是股东。
那为什么他还在工作？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无能让你还要继续工作？
不是我的意思说，为什么不两个人一起打拼，这样子会做得更轻松？
他是说为什么我这么无能，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姐姐一起打拼。
随便你们讲，请自由解释。
我来解释一下好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创作者要能够做这件事情，先不论收入来源是大还是小，这因为本来就是一个不稳定嘛，有时候很多时候比起上班族，他不是固定的每个月多少就会多少进来，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还是心里有一种不安感嘛，就是我好像觉得有个稳定收入对我来说，好像 somehow 是很可以让我心里过得比较坦荡的那种感觉。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就是直接就是辞职然后加入，然后我也觉得这样好像对我心情上比较平静。那另外一个来说的话，我觉得在参加表演的时候，可能是有时候比较觉得好笑啊，或者有时候想要表演，可是如果今天这个表演就是跟收入绑在一起的时候、oh. 我今天表演好很多人看，然后因为如果我今天全职做这件事情，我就会很在意多少人看，然后呢赚多少钱、嗯、那我就很怕说，那我这样的兴趣如果跟工作完全绑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我的表现就会你知道比较绑手绑脚，或是哪一天我就会比较容易挫折这样。所以我当下还想说，如果我可以坚持不让就是我的表演跟我的赚钱可以稍微切分开来，会不会其实我在表演上面可以比较纯粹一点嘛？
所以你们更重视的是这个兴趣，喜欢做这件事情的初心不能改变，是这样吗？
我的状态会是这样啊。那因为可能燕之，因为他比较经营者的角度，
那他为什么愿意承受没有安全感的生活？可以请教一下吗？
有感吧，然后跟他
有感吗？
有想法吗？我自己觉得就这样。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一直有变化性的工作、哦、如果是一个他有 SOP 然后一直符合前人的一些规定的这种工作类型，我比较会觉得更让我窒息，比起要承受不稳定或是变化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之前本来就是也是在媒体业工作，我觉得好像在正式把频道变成自己的工作或是创立公司之前，其实也体会过哦，大概媒体业需要的人格特质跟要赚钱的方式商业模式大概是怎么样。那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在还年轻的时候嘛、哦、承受一下这件事情。那确实那时候创立公司的时候，我就问王宏志说，要不要一起就当股东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是一起 在做嘛，然后我也知道他的工作也做的他蛮有成就感，然后很多他想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我也觉得说，哎，那好像就可以先按照各自的需求，然后先这样下去。但确实商业上面就没办法发展的这么极致这样。
那现在公司还好吗？
现在公司
业费很少哎，还好吗？
对对对，其实从应该是去年开始比较少，之前好像也不算很少啦，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发片量本来跟我们就是按照我们发片的比例就差不多是那样，但是去年本来因为我们就也是商业上就不断的在转型嘛，其实很多 YouTube 影片其实不论是广告上面的预算或什么之类都做很多的变化跟调整，他们可能投更多在短影音上面或是 Podcast 上面，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么竞争的情况之下，我又不想要牺牲我原本做频道的初衷，然后考虑到我们还是要维持我们两各自的生活的时间表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就觉得好，没关系，我们可以把一些时间跟预算拿来投资做现场的活动，或是更多是哎，这个钱是不是可以转到我们的粉丝上面，而不是一定要来自于我们的干爹。对对对，但是当然都并行，都还在尝试当中，然后刚好生活上也蛮多的转换吧，所以去年本来就预计在商业上没有想要这么多的野心。
像你们一开始取名叫做小热唱，
对，
所以本来是想要做什么结合音乐的节目，还是就是做喜剧？因为你们好像就是以幽默啊搞笑为主。
应该说以幽默跟搞笑为主，这个
我不知道
好
这个
好，应该说确实
我觉得是有一点小幽默。你们 TA 很明显嘛，是小资族上班族女性这样子。
应该说我一开始是做翻唱为主的，那以前那个年代还可以做翻唱为主，现在应该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啦。所以那时候只是希望说，哎，我用一个一首歌的时间嘛，应该说
我要唱起来
了吗？有年代感的人现在都已经唱起来了，但是应该说以唱歌为主，所以才叫做小热唱，因为我希望是欢乐的，因为我以前大学之后是吉他社的嘛，想要有欢乐大家唱歌的感觉。但是后来 Girlfriend Talk Show 对我而言是另外一个系列，但小热唱还是我自己的频道跟走跳的名字，所以其实没有说特别去跟大家解释说或改名字这样。对，那我觉得也没差，因为反正我觉得说唱本来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讲话也很厉害，然后跟唱歌也有音乐性方面的一些连结，所以我觉得好像让大家用这样方式记得我们也不错，所以就还是一直延续小热唱这个名字。
不管是音乐方面还是讲话方面很厉害这个是家里有特别的给培养吗？
就从小就是
从小
还一个筷子在那边一直讲南港展览馆什么之类的，
这首歌不弹完不能回去睡觉，就你们是以马内利宝宝？
没有哎、欸，其实我觉得被你说问这个问题，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你本身才是口条非常好的，
并没有，并没有。
这样子我们怎么敢？
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你面前说什么。我们从小受到专业的训练，不可能啊，
没有
哎。
因为你是
跟我讲话，
因为我最近有看你的 IG， 就分享说你以前的那个 schedule 嘛，就是很早起来念书啊什么之类
的。
我们是真的，我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天哪，
我才是姨妈宝宝。
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被放养了？
你们的就是学生时代都觉得自己还
应该说如果是讲话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确实我们对于语言方面好像蛮有兴趣的。
家长讲话应该都是蛮清楚的对吗？
家长、啊、
我觉得这个有影响、欸
哦、
因为我爸妈都是那种口若悬河。
有，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还好，可是因为刚刚提到是我们两个会去参加演讲比赛
哦，
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嘛。你是国二去吗？我是国三去，可是我们是参加英文演讲比赛，有时候演讲比赛是即席的，所以就要考你的反应嘛，然后你可能还要
哦，即席的英文演讲，
对、对，所以就可能，
所以你们后来有再去美国，是大学去美国吗？
研究所
去美国，哎、欸，是那个时候跟浩浩认识，还是在此之前在大学、
大学的时候，我们是系上同学。经济系，
经济系 ，OK，
经济，
原来是如此，
所以对，就蛮有缘分的，就经济系有蛮多同学好像都在网络圈蛮活跃的。
我有听你们的 podcast， 有提到那个经济系的那一集，就是突然开始解释物价跟那个经济成长的关系，就发现真的是经济系耶、欸、
对啊，大家不要忘记了，因为大家平常看我们一直搞笑
是你才忘记，
不是大家一直平常一直就是你知道听我们碎嘴蛮多的，所以偶尔还是要营造一下自己有在念书的一面。
是选了一个其实自己没有很有兴趣的学科吗？
不会耶、欸、我其实觉得经济学是蛮有趣的，然后 以学习来说是真的蛮有趣的，但是要直接用经济系找到直接的工作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蛮像一个基础的一个学科这样。
会不会大家都这样觉得自己的学科这样子，可能是只有像会计系什么电机系可能比较明确，
以会计的话已经是一个技能了，
对啊，
对，它不是说算是广泛的学科，因为会计可能需要那你就之后就考证照的。
但我当初就觉得说，好像大学的学科先选一个这种比较基础的，好像也不错，就锻炼一些思考的逻辑这样。
但后来是到媒体，
对，后来就比较研究所就是念传播学院的行销。
那你们两个的兴趣其实好像还差蛮多的，
差蛮多的，
啊、因为这是做工程师。
我是
市场一方面、
哦、我念材料
哦，所以是硬体类的，
对，我就二类组了。他其实原本是念三类组，嗯，然后生他们其实原本是想要走生医那一块，
对，原本蛮想念药学
系。我刚刚是不是一直把红色的名字念错？所以你很介意？
没关系，我不会介意。
不好，我刚不好意思，
就是怕观众有一点搞混。那其实他们、
啊、我是想说红之，对、
啊、，OK， 我知道，我可以感受得到。别担忧，别担忧。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习惯了
。我们就现在接、那個、
对不起，我太不专业了。
没事，我跟你讲，爸妈也会叫错，
真的。
啊、爸妈觉得他叫我们的时候，只要随便在燕之红之的这个范围内随便叫到一个都算对，
二选一嘛，反正不会错。
对他们觉得只要偶尔就可以了，那个逻辑你知道吗？
哎、欸，他们不是叫什么姐姐妹妹这样子，
没有那么亲切哦、喔，
没有、欸，
像陌生人，是乱讲，
直接叫全名，王燕之、王红之，
对，就叫。名字啊，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这种事情不太会冒犯我们，或是让我们心情是完全就是现在测心跳不会改变，
平静，真的。
好，那个我们再回到事业这个主轴上来。
好，
已经知道现在短影音是趋势嘛，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们最近好像停更了，那个应该是做长片的频率好像越拉越长，然后现在比较多就是在录 podcast， 还有在剪一些短影音，
对，
截取里面的精华，
对，
像这个是刻意要做的一个策略调整吗？
对，我觉得是应该说，
你们现在有经纪人或其他的企划吗？
有经纪人，但是其实我团队的人都不是全职在我的公司里面，都算是我蛮认识、熟悉、信任的朋友在帮我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考量到人力的一些限制吧。我没办法同时像以前，如果我今天因为去年年底本来就有计划要投入 podcast， 嗯，对，然后所以如果说我要做一个新的认真开始做的时候，我个人的时间没有办法同时 hold 这么多的专案， YouTube 就会暂缓一点。那确实从去年开始 YouTube 市场上有很大的变化，那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因应的做一些变化跟做一些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的话，其实真的硬碰硬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好处。
你刚才讲话突然变得很官腔，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也没有啊，就是
谨慎的每一个字词，很怕大家误解。
因为我不想要讲很怎么讲，就是因为你的观众都非常的聪明，
没有，
然后也非常听你分享过非常多关于影音市场的一些变化，所以我当时在想说，我需要讲那么多吗？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哦，拜托，我早就知道了，好不好？现在就是长影片就是不吃香啊，
没有
你要讲那么多，我就是很害怕。
但还是很多人在等你们的长影片、啊，
当然，
这样的人会不会有压力？就想说我没有办法顾及那么多了，那你要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我觉得其实
甚至你跑去跳那个什么叮叮当当那个抖音舞，会不会因此
有
人反弹？我觉
得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耶，因为我们都已经在这个上面已经做这么久了，就表示我们不是一个没有毅力跟没有想法的人。那如果说会问这些问题的人，他可能就只是好奇问问吧，对，就是应该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好像内心有动摇，说对啊，我不发会不会怎么样什么之类的，
会不会有情勒的，就是说、你们再不
敲碗这种，
对对对，
可是
走啊就走，你们刚就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我一开始做就是想要做一些我也认同的内容，对，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
又来了
我们一定，我觉得我们会做一定都是我们很认同，想要表达一些内心里面的想法，或是觉得好有趣的、幽默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这东西都来自于生活，或来自于你真心的这么想。那如果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或是我没有信心可以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还在酝酿当 当中。那以前当然也会很焦灼说或是有时候急着跟宏志讨论啊、嗯、就是说哎、欸、我不知道，或许你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我有没有这样或是你的看法，但是我就会现在比较觉得说好没关系，我觉得我要做就是想要做出好的东西，因为将来很久以后的人在看我的作品的时候，他也不会知道这一切怎么样、嗯、他就觉得哦，第一支影片第二支影片可能中间隔了很久，但是对他来说他都是觉得品质是一样好的、嗯、或是有在进步的，那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留下来的给人的印象吧。宏志觉得
就觉得可能不用为了做而做吗，就是感觉如果是现在我自己看啦，就是那种长影片以环境来说的话是真的不是那么吃香，就是 CP 值不高，你要投入很多的钱然后拿到反馈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嗯、除非你真的有真的很想做的主题，你想要留下来比较像是纯记录或者想要创造一个作品，我觉得那个我们也愿意去投资去留那个作品嘛，因为我们很喜欢、嗯、可是不会因为为了说啊，我怕我没有及时一个月出一支片或者一周出一支片然后就没有人来看，然后反而做一些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的内容去刷那个触及率，感觉说也不是说真的可以冲到多高嘛，因为毕竟现在已经那么多人在出骗了，你是比不赢的。
这就是有一天姐姐跟你讲说我们来跳叮叮当当，你就欣然接受吗？
那个叮叮当当其实是这样，那叮叮当当是其实有一次是我们在拍另外一个广告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在化妆很无聊，然后呢王彦之就说哎、欸，那不然就是来最近有一个很红然后来拍、嗯、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是觉得还蛮开心可以拍，
那你们马上就学了那套舞蹈，
我们就因为化妆要等很久，
对，因为化妆真的等太久了、哦、
然后我们在那边练了很多次，可是我们平常真的也不是那种一直喜欢拍这个东西的人，但是也
没有跳舞咖，
不是跳舞咖，对，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我们不是跳舞咖吧？
跳的比我好很多。
你去看我们 IG， 马上就可以发现我们不是跳舞咖。
对，
那跳完之后，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就很惊喜啊，你们以前没有做过这样子的表演。
对，我觉得最可怕，自媒体最可怕的就是这样。当你发现说你跳叮叮当当比你认真了拍了两三个小时的节目，然后那个点阅率还高的时候，你怎么办？
你尴尬欸，你就想说那我干嘛那么认真，我就每天跳这个好不好、
啊、我觉得所有做自媒体的人都会遇到这件事情吧，
对啊，
对，但是这种时候就还是要走自己的路，不然真的以后会没办法。
你的意思说就不能再继续一直跳下去，
大家就是新鲜感所以给你流量，说不定之后没有新鲜感之后就真的要看五季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
对
对不对，
在第四支影片的时候要求你们有地板动作，
对
对啊，那 B-boy 怎么办？
所以有时候就是有点像是那个降血压的药你知道吗，就突然很紧急的时候才要吃，这样不能说一直吃之后就降不下来，
会腻掉，而且口味越来越刁钻。
对，
你们很懂哎、欸。
对啊，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反差感吧。你平常是一个比较正经，或者平常只是在靠讲话的人，然后突然跳一支舞，可能他们会喜欢。嗯、
对，
可是如果你是真的转过去的时候，大家可能看三下就觉得嗯还好。
或是还有一种可能，
什么
留给业配。
有可能，
其实也会特别好。
应该说，如果说你知道说，哎、欸，这个东西很有新鲜感的话、嗯，那你也知道说，那这样以后也是某一个很好、嗯、跟商业结合的嘛，
留下来就是说服厂商说、
啊，
你看我之前做这个。
一般来讲不太出卖尊严，但一定要出卖的话，就是拿钱，
没错，拿钱砸我们
可以这样子。嗯，
好，那你那个
竟然是得到一个好
，OK，
没有啊，我觉得就这是很正常的价值观、啊，
okay,
就没有什么，
okay.
没有什么，就该不会很多那种铁粉听完之后就啊，小热像是这样子的，
不会吧？我相信就是听众们都是非常聪明伶俐的人、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OK、
应该没有小朋友吧，没有那种讲说商业化就很丑恶的小朋友。
现在小朋友跟你想的不一样，他们反而是觉得就是要赚钱啊，
不是吧？
真的，现在很多
真的，
现在很多国小的人也会这样子，
就是要当九面这样子，
就是他可能比如说我们拍摄的时候，他就问我说：“那这样子一个月业配赚多少什么的？”哇、wow, ！我应该说他们，因为他们看非常多的影片，所以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像我们那时候的小学生这样子。
那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幼稚哦！我要好好了解一下，因为你的公司要跟另外一个人就是协同作业嘛，
對，
算是兼职。
对，然后 Podcast 现在我们也有合作的算是企划跟制作人、嗯、哦，
企划是负责每次决定帮你们决定主题之类的，
应该说我们会一起讨论，那时候做 Podcast 的时候我本来就觉得说以前 Girlfriend 他秀全部来自于我或者是我跟宏之、嗯、那做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有一些自己 的喜好，也不能说盲点，可是比如说我不喜欢碰的题材跟我特别喜欢碰的题材，那我觉得既然要做 podcast， 大家想要看到不同面向的我们，如果让跟不同的人合作，或许也可以激发不同的火花，所以我们就有跟不同的制作人跟企划合作，那这样或许
连制作人都不一样，
应该说我还是我来当制作人啦，但是我觉得共同吧，就是比如说在企划的时候我们大家会互相丢点子，那 我也会尽量的想说他可以由他那边提出来，比如说他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什么，而不是有永远都是由我说我想要做什么这件事情。
那他有时候会不会push你去尝试一些更多的跳脱舒适圈的主题？
会啊，超讨厌的，超讨厌的。
比如说，讲出来。
比如说，我很讨厌讨论恋爱的话题。
但是你们还做了整整两集。
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分享这件事，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蛮无聊的。我不是有那种很劲爆故事的人，
还是不堪回首吗？会不会怕前任在听？
应该说我觉得对我分享出来我会是比较需要耗能量的，我会想要真的认真的讲这件事情，可是你也知道认真讲事情很累，对，或很无聊，所以就是比较不喜欢分享这些东西，但是可能制作人就觉得不对啊，你就做 podcast 很多人可能反应还不错，然后没有看过你们分享那么多自己的故事，
那你们还是分享了，比如说那个名牌包就不要丢掉啊，其他东西就可以丢一丢了，
对，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们就是如此就痛苦的
赤裸，
对对，分享
很认真的，很就是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
因为你们的口气很轻松，就是前任走了没有关系啊，名牌包还留着啊，
我觉得
总是要留一些东西纪念吧。
我觉得就是地球只有一个，所以就是要你知道
环
保，你知道那些东西做出来之后，你知道制造很多二氧化碳，
也是啦，对啊，
钱都花了，
钱都花了啊，嗯。
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没有，大家真的可以去听一下，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厌世的，那一集没有那么厌世的啦，
对，但是我觉得的确有了新的企划来说的话，真的会比较刺激我们嘛，去硬去尝试也好，因为我觉得就算不喜欢尝试，搞不好谁知道呢，搞不好真的市场反应很好，然后你自己原本预想不喜欢的事情你搞不好真的做了以后，搞不好你也觉得还 OK， 所以我觉得有不同的人参与去策划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新鲜而且也蛮有趣的，
对，所以会觉得现在的创作者还在不断的尝试吗？
我觉得会耶，跟一定要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很局限，比如说大家都很想要看我们好笑的一面，幽默的一面，其实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拍久了，我也会很害怕说如果我今天做的非常严肃的，大家是不是就不喜欢了，会有这样的
担心，可能会关心你的精神状况吧，是不是
也有可能就是他怎么了，对，可是如果我今天去做 podcast 的时候，我可以尝试内心里面一定有不同的面向，那制作人他跟他讨论过，我也有跟他讨论说我做 podcast 其实就想要展现说我是不是可以展现更多不同的面向给我的铁粉也好，或是不一定原本认识我的观众也好，我觉得有跟不同的人合作，或甚至团队里面有不同的，开始有自己的团队，有不同，比如说商业上面有经纪人，然后什么之类的，来帮我们，给我很多 push 的力量，其实在适度的那个力道之下的话是好事啊。
你刚才整个我觉得好像是在公司面试员工还是什么，整个很震惊的那个氛围，
所以就是我们私底下其实是有震惊的一面的，
其实你们是正常人哎、
欸。等一下这句话请你再讲清楚一点，
为什么听了这么久才有这样子的体悟呢？
就真的是在podcast或是 YouTube 影片上面是有一种表演人格外露的样子，
我觉得都是真实的我们，只是我们把那 20% 在那个40分钟之内用力的挤出来
极致这样子，
对，那真的就是也不是说我们24小时都像那40分钟那样精彩的能量这么高，这样
对啊，都要写脚本都要设计，
对啊，你懂的吧，你应该也是这样吧、
no，
会吗？
我就是因为以前一开始很喜欢写搞笑的脚本，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观众会贫乏，就是这种东西你一旦他们听得多之后，他们是就希望下次更好笑更好，你没有更好笑那就是不好笑，然后所以后来我有一天我就放弃了再放好笑的东西进去，当然流量就流失了很多、哦、可是对我来讲，那我把我的力气放在像是过了很久之后也很有用的知识、或是自己的观点分享，那我就不需要它很有趣很好笑也有人会愿意听、
就是比较保护自己的精神状态，
对对，因为 要一直保持好笑，而且要有持续这么久真的是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我每天都在担心自己有一天不好笑怎么办
会有这种焦虑吗？
有，对，我那天因为我们录 podcast 才遇到，就是在跟黄豪平录的时候、我就在讨论，因为黄豪平也是，他是我高 中同学，是他大学同学，嗯，对，然后所以我们就讨论以后，我们就私底下聊说，那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你不好笑？
等一下，黄浩威是大学同学还是学长？同学，
同学，同年，
他看起来为什么大你十岁？这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
可能你下次可以问他。
好，
对对对，他可能工作比较认真。
OK，
对，所以我们也会讨论，就是因为我们都还蛮常需要很 hyper 啊，对对，所以好笑这件事情真的是蛮耗能量，而且有要走
情绪劳动，
对，情绪劳动，
没错。嗯，好，那这一个 part， 这个展现你们丰富深度的这一个 part 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真的要让你进行情绪劳动了。
好
，part two 我们要尽量的释放 crazy 的能量，
好，
那请大家期待下一集。
Let's go,
这样子哦，好，那跟听到这里说的各位说拜拜喽，
拜拜。Bye bye。